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今天我们继续看民数记。
今天我们继续看民数记。
民数记去到第二十章。
民数记到二十章。
其实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地理的范围。
已经进入第三个地理范围。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呢？
可能那个的灵的辨别和恩高的提升。
可能是灵的辨别和恩高的提升，
亦都可以话系一个辨别声音嘅征战，
也可以说是辨别声音的征战。
声音其实几可怕嘅，
声音其实很可怕。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所有嘅百姓，
胜过所有的百姓。
但系一个咁谦和嘅人，
但一个这样谦和的人，
最后点解会得罪咗神？
最后为什么会得罪神？
然后入唔到迦南地咧？
然后进入不了迦南地。
呢一章经文好值得我哋去思想。
这张经文很值得我们思想。
可能摩西里面有受伤。
可能摩西里面有受伤。
佢里面有委屈。
他里面有委屈。
呢啲受伤同委屈冇处理到。
这些受伤和委屈没有处理过。
面对百姓不停埋怨嘅声音。
面对百姓不停埋怨的声音。
里边呢一啲嘅委屈。
里面的委屈
就让魔鬼有机可乘，
就让魔鬼有机可乘，
就开始摩西去到一个点，佢受唔住啦，
就到了一个点，摩西就受不住了。
佢里边嗰种嘅不满就爆发出嚟，
他里面的不满就爆发出来，
终于喺会众面前得罪神，
终于在会众面前得罪神，
入唔到迦南地，
进入不了迦南地。
这个成为我哋一个好大嘅警惕，
这成为我们很大的警惕。
我哋必须要喺灵喺声音征战上边有提升。
我们必须在灵在声音上征战上面有提升，
以至于我哋分辨到哦，原来我哋可以点样抵挡，
以至于我们可以分辨到怎样抵挡。
然后若呢啲声音再次响起嘅时候，我哋唔会同负面声音产生共鸣。
但是这种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我们不可以从负面声音产生共鸣。
这个就是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灵里面的辨别。
灵里面的辨别。
恩高的提升。
恩高的提升。
辨别声音是一个征战。
辨别声音是一个征战。
我们来看一张的 PowerPoint。
我们看一张的 PPT。
或者看第一节先。
可以这看第一节。
第一节正月间。
第一节正月间，
佢以色列人全会众就去到寻嘅旷野。
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寻的旷野。
就住喺加底斯。
就住在加底斯。
米利暗就死喺嗰度。
米利暗就死在那里。
就葬喺嗰度。
也葬在那里。
呢一章经文好似讲紧第一代嘅领袖一个一个离去。
这张经文说到第一代的领袖一个一个离开。
神点样帮助我哋去认识佢哋咧？
神怎样帮助我们去认识他们呢？
认识呢一个嘅领袖，
认识这个领袖。
我哋睇几个嘅地理位置。
我们看一个地理的位置。
呢度讲到佢哋已经去到寻的旷野。
这里说到他们去到寻的旷野。
喺民数记嘅第一章第一节。
在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
出埃及之后嘅第二年二月初一日。
出埃及之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
耶和华喺西乃旷野咧，同佢哋讲说：晓谕摩西。
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
在民数记里面第一个地点就是西乃旷野。
第一个民数记的地点就是西乃的旷野。
一到十章都是讲西乃旷野。
一到十章都在说那个西乃的旷野。
然后去到第十章第十二节。
到第十章第十二节。
以色列人往前行离开西乃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
以色列人按战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就停在巴兰的旷野。
所以一至十章的前段是西乃旷野。
一到十章的前段是西乃的旷野。
十章开始去到十九章就是巴兰的旷野。
十到十九章是巴兰的旷野。
来到第二十章了。
到了二十章，
第一节就讲到寻的旷野。
第一节就提到寻的旷野。
他们由第一阶段，
他们从第一个阶段，
神教他们怎样按住会幕安营。
他们神教他们怎样按着会幕安营。
然后讲到怎样分工。
然后怎样分工？
神的军队怎样排列？
神的军队怎样排列？
怎样听到号声就前进？
怎样听到号声就前进？
完成了一至十章。
完成了一到十章。
但系嚟到第十一章咧，
但是到了第十一章呢，
埋怨声音不断，
埋怨的声音不断，
好多嘅怨言，
很多的怨言，
吓由外围嘅怨言，
由外围的怨言，
一路蔓延到领袖嘅怨言，
一直蔓延到领袖的怨言，
米利暗嘅怨言，
米利暗的怨言，
然后可拉党嘅怨言，
然后可拉党的怨言，
呢啲嘅怨言系声音嚟嘅。
这些的怨言是声音，
它里面充满了声音的争执，
它里面充满了声音的争执，
充满对神的不信，
充满了对神的不信，
就是整个十一至十九章就是一个这样的范围，
就是十到十九章就是这个范围。
来到第二十章了，
到了二十章，
一开始就讲紧这个埋怨声音要终结，
一开始就说的这埋怨的声音要终止，
所以米利暗就死在那里了，
所以米利暗就死在那里，
好像第一代的审判彻底展开，
好像第一代的审判彻底展开。
来到这里，
到了这里，
有一件很不幸的事件发生，
有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连摩西都失手了，
连摩西也失手了，
他都被这一连串埋怨的声音卷进去，
他也被一连串埋怨的声音卷进去，
由这里就是展开了整个二十章去到尾后面的阶段，
这里就展开了二十章到最后的阶段，
虽然好像是一个的审判，
好像是一个审判，
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新生代预备进入迦南地，
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为新生代预备进入迦南，
好像是旧阶段的一个结束，
好像旧阶段的一个结束，
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展，
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我们就进入第二十章，
我们就进入第二十章，
看看这一章的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提醒，
看看这章经文跟我们什么提醒。
第一段是一至到六节，
第一段是一到六节，
百姓去到那里继续埋怨，
百姓到了那里继续埋怨，
继续攻击摩西，
继续攻击摩西，
所以我们要小心，
所以我们要小心，
小心声音的争战蔓延，
小心声音的争战蔓延，
埋怨不会停止的，
埋怨不会停止，
它好像一个漩涡一样，
它好像一个漩涡，
它会不断出现，
它会不断出现，
由外围，
从外围
转到去中间，
到中间，
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卷入去，
目的就是让我们卷进去，
正月间，
正月间，
他们去到寻的旷野，
他们去到寻的旷野，
米利暗死在那里，
米利暗就死在那里。
第二节会众开始埋怨，
第二节会众开始埋怨，
他们埋怨又是历史重演，
他们埋怨的是历史重演，
又是埋怨没水喝，
又是埋怨没有水喝，
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又来了，
又来了。
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样？
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样？
好像看不到尽头，
好像看不到尽头，
好像那些埋怨攻击没完没了，
好像那些埋怨攻击没完没了，
好像一波又一波，
好像一波又一波，
跟着呢，他们聚集攻击了，
然后他们聚集攻击，
但矛头第三节又指向摩西，
但是矛头又指向摩西，
百姓向摩西争闹说，
百姓向摩西争闹说，
我们的弟兄曾经死在你的面前，
我们的弟兄曾经死在你的面前，
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这个就是指到可拉党事件了，
这是指到可拉党的事件，
是摩西杀的吗？
是摩西杀的吗？
是神杀的吗？
是神杀的，
是吧？但是那些人仍然记住这件事，
但是那些人仍然记住这件事，
记的不是教训，
记的不是教训，
记的是埋怨，
记的是埋怨，
可拉党的背叛，
可拉党的背叛，
好像来到这一批百姓继续延续对摩西的埋怨，
好像这百姓继续对摩西有埋怨，
他们第四节，
第四节那里，
你们为何把我们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
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是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何逼我们出埃及呢，
你们为什么逼我们出埃及呢，
领我们到这个坏地方，
领我们到这么坏的地方，
这个地方又不好撒种，
这个地方又不好撒种，
又没有无花果树，
也没有无花果树，
又没有葡萄树，
也没有葡萄树，
又没有石榴树，
又没有石榴树，
又没有水喝，
还没有水喝，
总之就是一无是处了，
种子就是一无是处。
吓，出埃及系边个要出嘅咧？
出埃及是谁要出的呢？
神叫佢哋出噶嘛？
是神让他们出的。
出埃及嘅时候，佢哋风唔风光啊？
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风光吗？
好风光噶嘛？
是很风光的呀。
向埃及嘅百姓要金要银噶嘛？
向埃及的百姓要金要银。
呢度讲到话摩西逼佢哋出埃及。
这里有讲到摩西逼他们出埃及。
如果你系摩西，你会点咧？
如果你是摩西，你会怎样？
系咪会？忍唔住啊！
是不是会忍不住了？
吓，摩西同埋亚伦离开会众，
摩西和亚伦离开会众，
到会幕门口，
到了会幕门口，
俯伏在地，
俯伏在地，
耶和华嘅荣光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
摩西喺呢个地方仲未犯错噶，
摩西在这个地方还没有犯错，
佢按往常嘅做法。
他按以往的做法，
好谦卑咁样俯伏喺神嘅面前，
很谦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
让神出手，
让神出手。
但系喺摩西里边已经产生咗好多心理嘅变化，
但是在摩西的里面已经产生很多的心理变化。
我哋今日去思想嘅时候，
我们今天去思想的时候，
系好需要去明白摩西嘅内心，
是要很需要明白内摩西的内心。
重点唔系话要责备摩西，
重点不是要责备摩西，
亦都唔系要抹黑摩西，
也不是要抹黑他，
而系要去谂一个嘅领袖。
要是想一个领袖，
当我哋面对咁多埋怨声音争战嘅时候，
当我们面对这么多埋怨声音争战的时候，
好容易里边生出咗一啲嘅苦毒。
很容易里面生出苦毒，
是自己都没办法察觉的，
是自己也没有办法察觉的，
然后就被魔鬼有机可乘，
然后就给魔鬼有机可乘。
我们要警惕，
我们要警惕。
去到第二大段，
到了第二阶段，
第一段摩西俯伏，
第一段摩西俯伏，
其实它里面有一个期待，
其实它里面有个期待，
它很期待的神好像之前所做的事一样，
他很期待神好像以前做事一样，
为他伸冤，
为他伸冤。
但问题呢，神的做法好像不是他期待的，
但是神的做法好像不是他的期待，
所以就产生第二大段，
所以就产生第二大段。
分别灵的伤害扭曲，
分别灵的伤害扭曲。
摩西终于做了不是按神的吩咐去做，
摩西终于不是按神的吩咐去做。
神吩咐他吩咐磐石出水，
神吩咐他吩咐磐石出水，
他终于就击打磐石出水，
他是终于击打磐石出水。
点解呢？
为什么呢？
我们进一步想去思想摩西的处境，
我们进一步思想摩西的处境。
他里面有伤害，
他里面有伤害，
他里面有扭曲，
他里面有扭曲，
长期被人误解，
长期的被人误解，
长期被人攻击，
长期被人攻击，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是一批，
是一批，
不是外围，
不是外围，
是内圈，
是内圈，
是最亲密的人攻击他，
是最亲密的人攻击他，
是一个团队，一群领袖攻击他，
是一个团队，一群领袖攻击他。
所以对摩西来讲，他受了很多内伤，
所以对于摩西来说，他受了很多内伤，
这些内伤令到他不知不觉扭曲了，
这些内伤让他不知不觉扭曲了。
这个就是第二大段，
这是第二大段
我们要去思考的，
我们要思考的。
第七节开始，
第七节开始，
神晓谕他了，
神就晓谕他。
第八节，
第八节，
神就同佢讲，
神就跟他说，
你去拎嗰根杖啦，
你去拿那个杖。
呢根系咩杖呢？
这是哪什么杖呢？
呢根杖呢，佢讲到喺第九节，
第九节那里，
佢就喺耶和华面前攞咗呢根杖啦。
他就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
呢根杖喺耶和华面前攞嘅，所以系亚伦嘅杖。
这个杖是从在耶和华面前拿的，所以是亚伦的杖。
亚伦发了芽的杖，
是亚伦那个发了芽的杖，
就是之前经文提到的，
是之前的经文提到的。
所以摩西就拿这根杖了，
所以摩西就拿这根杖。
第八节开始，
第八节开始，
神跟他说话，第一拿杖，
神就跟他说，第一拿杖，
第二去到会众面前，
第二到会众面前，
第三吩咐磐石出水，
第三是吩咐磐石出水，
第四给水他们饮，
第四给水他们喝。
那还有第五啊？
还有没有第五呢？
摩西一定期待第五的嘛，
摩西一定期待第五的。
第五就是我会带你们骂他，
我第五就是我会带你们骂他们。
第六就是我会降下瘟疫，
第六我会降下瘟疫。
第七呢，我会消灭他们，然后让摩西你兴起。
第七我会消灭他们，让摩西兴起。
如果有五六七呢，摩西就舒服了。
如果有五六七，摩西就舒服了。
哎，冇啦冇啦，神啊，你我为佢哋代祷，你唔好消灭佢哋啦。
没有了没有了，神啊，我为他们代祷，你就不要消灭他们啦。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点解冇五六七嘅？
为什么没有五六七呢？
摩西话我已经忍够了。
摩西说我已经忍够了。
于是摩西就按耶和华嘅吩咐。
于是摩西就按耶和华的吩咐。
就攞咗个根杖啦。
就拿了那根杖。
摩西就召聚百姓。
摩西就召聚百姓。
摩西里面出现什么问题呢？
摩西里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他里面很孤单。
他里面很孤单。
作为一个领袖。
作为一个领袖。
他不断被攻击。
他不断的被攻击。
我听过一个通常领袖都有一个特质的。
通常领袖有一个特质。
身边的人很少愿意主动陪领袖吃饭的。
身边很少人愿意主动陪领袖吃饭。
有一次张牧师去到台北那边的聚会。
有一次张牧师去到台北那边聚会。
他就坐在周神做牧师的隔离。
他就坐在周神做牧师的旁边。
其实周神做牧师整排那个凳子整排都没人坐在他旁边。
所以因为周牧师的旁边一排凳都没有人愿意坐在那里。
张牧师就坐过去。
张牧师就坐过去了。
就有人在讲说话了。
有人就说话了。
当然了，你有恩宠，所以你就坐过去咯。
当然了，因为你有恩宠，所以你就可以坐过去了。
讲这些说话的人是不是酸酸的？
说这些人的人是不是酸葡萄呢？
张牧师就咁回答啦。
张牧师就这样说。
系因为我坐过，所以我有恩宠。
因为我坐过，所以我有恩宠。
大部分人都系唔系好想同领袖坐埋一齐。
大部分人都不想跟领袖坐在一起的。
你想唔想同你个老板坐埋一齐啊？
你想不想和你的老板坐在一起呢？
因为你好惊佢系属于 X 光部门嘅。
因为你很害怕他是属于 X 光部门的。
佢会照肺系咪？
他会照一照你的肺部。
所以领袖有时会孤单嘅。
所以领袖有时候会孤单。
摩西会孤单嘅。
摩西会孤单。
喺孤单里边又不断俾人哋用说话攻击。
在孤单里面有不断被人用话语攻击，
所以摩西里面不知不觉原来有一个自怜在这里。
所以摩西的里面不知不觉有个自怜里，
他期待神出手，
他期待神出手，
神又没出手，
神又没有出手啊。
神叫他拿一根杖，
神让他拿一根杖，
这根杖其实预表神为摩西神为亚伦伸冤，
这根杖是代表神为亚伦伸冤。
他让十二支派的领袖那根杖都没有发芽，
他让十二支派的领袖的那杖都没有发芽，
唯有亚伦的这根杖发芽，
唯有亚伦的杖发了芽。
然后这一根杖还要摆在约柜面前，
而且这根杖也要摆在约柜面前。
所以每一次拿出这根杖就代表神为亚伦伸冤。
所以每一次拿起这个杖就代表神为亚伦伸冤。
那神有没有为摩西伸冤呢？
那神有没有为摩西伸冤呢？
好像都有。
好像也有。
地就裂开就吞了可拉党了。
地就裂开就吞了可拉党。
咁吞完之后就冇啦嘛？
那吞完之后就没有了？
好似冇一个好明显嘅记号帮摩西伸冤。
好像没有一个明显的记号帮摩西伸冤。
呢次攞嘅系亚伦嘅杖。
这次拿的是亚伦的杖。
摩西里边又孤单又自怜。
摩西的里面又孤单又自怜。
所以佢去到第十节。
所以他到了第十节。
佢就对住摩西说。
他就对着摩西说。
摩西就对住百姓说。
摩西就对着百姓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
哇，这句好重哦。
这句话很重。
神边个先有权去做审判呢？
那谁才会有权利进行审判呢？
神先有权做审判。
是神才有权。
摩西一路扮演紧嘅咩角色咧？
那摩西一直扮演的什么角色呢？
系代祷者嘅角色。
是代祷者的角色。
系中保嘅角色。
是中保的角色。
依家一个代祷者变成控诉者。
现在一个代祷者变成一个控诉者。
系因为摩西里边已经出现咗自怜。
是因为摩西里面已经出现了自怜。
出现咗孤单。
出现了孤单。
所以佢变成控诉。
所以他变成控诉。
佢变成定罪。
他变成定罪。
他觉得神你为什么不责备这些会众呢？
他会觉得神啊，你为什么不责备这些会众呢？
我忍他们忍够了。
我忍他们忍够了。
你不出手。
你不出手。
我出手。
我自己出手。
你不骂。
你不骂他们。
我来骂。
我来骂他们。
所以他就控诉了这些百姓。
所以他就控诉这些百姓。
因为里面的孤单自怜。
因为里面的孤单自怜。
我哋好想去控诉。
我们很想去控诉，
好想人为我哋出头，
很想人为我们出头。
呢个系第一个要辨别嘅，
这是第一个要辨别的。
如果我哋里边有呢一啲嘅灵，
如果我里面有这样的灵，
我哋会好容易去审判人，
我们就很容易审判人。
我哋会好容易觉得系人哋有问题，
我们很容易就觉得是别人的问题。
我哋忽略咗要检查自己，
我们就忽略了检查自己，
吓，忘记咗如果出边有病毒。
忘记了，如果外面有病毒，
重点是要加强抵抗能力。
重点是要加强抵抗力。
如果抵抗力不好的话，就要戴口罩。
如果抵抗力不好，就要戴口罩。
我总要有一些遮盖保护。
我总要有一些的遮盖保护。
摩西第一个的困境。
摩西第一个困境。
他落在孤单自怜当中。
他掉进一个孤单自怜的当中。
摩西第二个困境。
摩西有第二个困境。
他有愤怒自义的灵。
他有愤怒自义的灵。
如果我们看诗篇106篇第33节，
如果我们看诗篇106篇33节，
他里面讲到什么呢？
他里面说的什么呢？
他说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
因他们惹动他的灵，
以至于摩西用嘴唇讲了急躁的话，
以至于摩西用嘴唇说了急躁的话，
惹动摩西愤怒了，
摩西愤怒了，
百姓的说话激动了摩西，
百姓的话语激动了摩西，
他里面有一种愤怒，
他里面有一种愤怒，
他觉得百姓你们够了，
他说的百姓你们够了，
我要反击，
我要反击，
我要骂你们，
我要骂你们，
你们是反叛的百姓，
你们是反叛的百姓，
摩西觉得百姓是针对他的，
摩西是觉得百姓针对他了，
但后面的经文你就见到了，
但是后面的经文你又看到了，
以色列人争闹的对象其实是神，
以色列人争闹的对象其实是神，
神说他们表面上骂你，但是争闹的是我，
神说表面上他们是骂你，其实他们争闹的是我，
但是摩西自己将这些全部吃进去，
但是摩西将这些都吞下去了，
所以去到第十节，
到了第十节，
摩西做啲咩咧？
摩西做了什么呢？
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
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
原文的我是指我们，
原文的我是指我们，
是摩西和亚伦，
是摩西和亚伦。
他强调了是谁要将即系让磐石出水呢？
他强调了是谁让磐石出水呢？
强调他们自己，
强调他自己。
他开始进入了一个自义当中，
他开始进入一个自义当中，
在愤怒里面，
在愤怒里面，
难道你要逼我们出手吗？
难道你要逼我们出手吗？
要我们为你让磐石出水吗？
让我们让磐石出水吗？
我们是不是高举了自己？
是不是高举了自己？
而这一样东西就产生下一个动作了，
这个方面就产生下一个动作，
摩西就举手了，
摩西就举手，
他就举手了，
他就举手了，
举完之后再打磐石，
举完之后就打磐石，
所以是两个动作，
是两个动作，
他不需要举手的，
他不需要举手的，
我无缘无故举手做些什么呢？
我无缘无故举手干什么呢？
是不是有人注意自己？
是不是有人注意自己呢？
我看过一些广告，
我看过一些广告，
是卖首饰的，
是卖首饰的，
所以拍广告的人呢，
所以拍广告的人呢，
只手永远都是这样摆的，
那手永远是摆在胸前的，
是不是？那你就拍到他咯，
那就是这样咯，
那你手上就有很多的即钻石咯，
那手上就很多钻石咯，
还有一些夸张的动作，
还有一些夸张的动作，
哎呀，今天这手不知道什么事，有点不舒服，
我的手不知道为什么不舒服啦，
举手是什么？
那举手是什么呢？
就让人注意自己咯，
就是让人注意自己，
举手是要显出自己的能力咯，
举手是显出自己的能力，
愤怒了，让他跌出来自义，
让他掉进自义，
愤怒，让他的眼睛好像蒙蔽了，
让他的眼睛蒙蔽了，
只是看到自己的伤害，
好，只是看到自己的伤害，
然后就很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然后就很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跟着他就开始击打磐石，
然后他就开始击打磐石，
神要他做些什么呢？
神让他做什么呢？
神要他吩咐磐石出水，
神让他吩咐磐石出水，
为什么和以前的做法不同呢？
出埃及记十七章， 出埃及记十七章，
百姓亦都埋怨冇水饮，
百姓也埋怨没有水喝。
喺嗰个地方，神叫摩西击打磐石。
在那个地方，神叫摩西击打磐石，
磐石就出水啦。
磐石就出水，
所以击打磐石系旧嘅恩膏。
击打磐石是旧的恩膏，
吩咐磐石出水是新的恩膏。
吩咐磐石出水是新的恩膏。
百姓用口犯罪，
百姓用口犯罪，
埋怨批评毁谤攻击，
埋怨批评毁谤攻击。
神要摩西用口去得胜，
神让摩西用口去得胜，
释放用口吩咐磐石出水的新恩膏，
释放用口吩咐磐石出水的新恩膏，
是不是很厉害啊？
是不是很厉害？
你把口犯罪，
你的嘴巴犯罪了，
我的口宣告神的话语，
我的口就宣告神的话语。
神要让他提升成为新的恩膏，新的境界，
神让他提升成为一个新的恩膏，新的境界。
用口对口，
用口对口，
用吩咐代毁谤，
用吩咐代毁谤。
但摩西在愤怒埋怨当中，
但是摩西在愤怒埋怨当中，
没有办法进入新的恩膏，
没有办法进入新的恩膏。
我们期不期待进入新的阶段呢？
我们期不期待进入新的阶段呢？
我们期不期待我们的口被神用呢？
我们期不期待口被神用呢？
摩西在愤怒自义当中，
摩西在愤怒自义当中，
他高举的是自己，
他高举的是自己，
他用的是旧的恩膏，
他用的是旧的恩膏，
他就照击打磐石，
他就照样击打磐石。
打了多少下呢？
打了多少下？
打咗两下，
打了两下。
点解要打两下呢？
为什么要打两下呢？
因为第一下啲水唔出咯。
因为第一下不出水咯。
神话我都冇吩咐你击打磐石。
神都说我没有吩咐你击打磐石。
所以第一下啲水唔出。
所以第一下水不出来咯。
摩西咪打第二次咯。
摩西又打第二次。
咁点解第二次出水呢？
那为什么第二次出水呢？
有冇谂过呢？
有没有想过呢？
是不是神怕摩西体力不够打不到第三次？
是不是神觉得摩西你不够胆打第三次呢？
怕打完之后是这个摩西血压上升。
怕打完第三下摩西的血压就上升了呢？
为什么第二次出水呢？
为什么第二次出水呢？
第一次不出。
第二次不出，第一次不出。
因为神没有吩咐。
因为神没有吩咐。
第二次出。
第二次出。
是因为神怜悯。
因为神怜悯。
如果神第二次都不出水，
如果第二次神都不出水，
那结果怎样
呢？那结果会怎样？
摩西会打第三次，
摩西会打第三次，
再不出水，
再不出水。
摩西打第四次，
摩西会打第四次，
再不出水，
再不出水。
百姓就会围埋嚟打摩西，
百姓就会为他们打摩西了。
就轮到摩西出水了，
就轮到摩西出水了。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神怜悯他所拣选的领袖，
神怜悯他所拣选的领袖。
第二次就出水了，
第二次就出水了。
第二样嘢，
第二个方面，
神都怜悯啲百姓，
神也怜悯百姓。
唔通让佢哋冇水饮渴死咩？
难道让他们没水喝渴死吗？
仲有第三样嘢，
还有第三个方面。
神话我要喺百姓眼前显出我嘅荣耀。
神说我要在百姓面前显出我的荣耀。
我要喺百姓面前显出我嘅威胜。
我要在百姓面前显出我的威胜。
这个就是神的心意，
这是神的心意。
如果我们一路看到第十二节，
如果我们一直看到第十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同摩西同亚伦讲，
同摩西和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因为你们不信我，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
好特别，
这很特别。
神讲到摩西第三个特质，
神讲到摩西第三个特质，
悖逆不信的灵，
被你不信的灵。
一个咁顺服嘅摩西，
一个这么顺服的摩西，
一个咁谦卑嘅摩西，
一个这么谦卑的摩西，
竟然去到愤怒有同埋悖逆，
然后竟然去到有愤怒有悖逆。
神叫你吩咐你又去击打，
神叫你吩咐你却去击打。
神话因为你们不信，
神说因为你们不信。
不信乜嘢咧？
不信什么呢？
摩西唔相信神会为佢伸冤，
摩西不相信神为他伸冤。
摩西已经里边委屈咗好耐。
摩西里面已经委屈很久了，
一个委屈了很久的人，
一个委屈很久的人，
到最后是会自己伸冤的，
到了最后会自己伸冤的，
会自己出手的，
会自己出手的，
然后可能就是用了很多不对的手段方法，
然后就用了一些不对的方法和手段。
唔识得信任神，
不懂得信任神，
冇让神被尊荣，
没有让神被尊荣。
摩西举杖系咪尊荣自己啊？
摩西举杖是不是尊重自己呢？
摩西击打是不是要好像自己的气力啊？
摩西击打是不是用自己的力气呢？
那神去了哪里呢？
那神去了哪里？
摩西尊荣自己高过神，
摩西尊重自己高过神，
所以他是悖逆的，
所以他是悖逆的。
神说你不相信我，
神说你不相信我，
你没有让我的名被尊为圣，
你没有让我的名尊为圣。
十三节，
十三节，
这水被称为米利巴水，
这水便称为米利巴水，
是争闹的意思，
是争闹的意思，
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
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
第三节是百姓对着摩西争闹，
第三节是百姓对着摩西争闹。
第十三节神话他们是向我争闹，
第十三节说的是他们向我争闹。
有一件事神教导我哋，
有一件事神教导我们，
乜嘢叫做合法嘅卸膊？
什么是合法的推卸责任？
将佢推俾神，
将它推给神。
呢个神嘅问题唔系我嘅问题，
这是神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如果我忠心服侍神，
如果我终身服侍神，
我又反省自己有冇错，
我又反省自己有没有错，
做晒所有可以做嘅嘢，
做完所有可以做的，
我就交俾神，
我就交给神。
神话呢个系佢哋对向我争闹。
神说这是他们向我争闹。
咩叫做加底斯呢？
什么叫加底斯呢？
加底斯这个字的意思就表神圣和分开。
加底斯这个意思就代表神的神圣和分开。
我们有没有让神的神圣被高举？
我们有没有让神的神圣被高举？
分别为圣就是这个意思。
分别为圣就是这个意思。
被尊为圣就是这个意思。
被尊为圣也是这个意思。
十三节，
十三节，
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
让磐石出水，
让磐石出水，
是神的作为，
是神的作为。
让摩西和亚伦入不到迦南地，
让摩西和亚伦不能进入迦南地，
是神讲到他对圣洁的要求，
是讲到神对圣洁的要求，
是不会妥协的，
是不会妥协的，
是百分百的，
是百分百的。
我看过一本书，
我看过一本书，
作者讲圣洁的观念，
那作者说到圣洁的观念，
他说圣洁你可不可以容忍有即是不是只是要求百分之八十？
这个圣洁你没有要求百分之百的收
八十
八十
或者九十
或者九十。
他说如果有一杯水，
或者说有一杯水
你拿来预备饮，
你拿来还没有喝，
突然间有人滴了一滴很污糟的水下去，
忽然之间有个人掉进一个很肮脏的水进来，
你就说了有99%都是干净的，
你就说99%都是干净的，
你会不会喝那杯水啊？
你会不会喝那杯水呢？
有一碟很漂亮的饭，
有一碟很漂亮的饭，
但你在里面发现了一粒很小的昆虫，
但是你在里面发现一个很细的昆虫，
你怀疑咧系曱甴只脚，
你怀疑是蟑螂的脚，
你会唔会觉得系佢系好小事啫？
你会不会觉得这很小事啊？
有丰富嘅蛋白质唔紧要啦，
有丰富的蛋白质没问题啦。
圣洁，
圣洁
就系因为嗰一啲啲，你就会将全部都唔爱啦。
就是因为那一点点，就让所有的不能要。
所以神嘅圣洁要求系100%，
所以神对圣洁的要求是百分百。
除非人知道自己的软弱，
除非人知道自己的软弱，
承认过犯，
承认过犯，
认罪，
认罪。
神我本来是零分的，
神说我本身是零分的，
然后神就将他那十分加在我的零的前面，
神就将那十分加入我的零的前面，
我就变成一百分了，
我就变成一百分。
所以我要承认，
所以我要圣洁，
我里面承认我里面原来可能因为委屈，
承认我里面可能因为委屈，
因为孤单，
因为孤单，
因为自怜，
因为自怜，
因为愤怒，
因为愤怒，
因为自义，
因为自义。
我里面可能有悖逆，
我里面可能有悖逆，
有怀疑不信，
有怀疑不信。
我要重新翻翻神的面前，
我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去支取他所给我100%的圣洁，
去支取他给我百分百的圣洁，
就是他赦免我的罪，
就是他赦免我的罪，
洗净我的过犯，
洗净我的过犯。
摩西在这个地方，
摩西在这个地方
失手了，
失手了。
还有一个点，
还有一个点，
十四节去到第二十一节，
十四到二十一节，
他就去找以东王，
他就去找以东王，
问以东王可不可以借路经过，
问以东王可不可以借路让我们过，
然后就再进入迦南地，
然后再进入迦南地。
真的有些开玩笑，
真的有一些开玩笑了。
有人跟你说，
有人跟你说，
我经过你的家就可以去到应许之地，
我经过你的家门口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可不可以让我入你家走一走，
可不可以让我去你的家里走一走呢？
你在挣扎的时候，
你在挣扎的时候
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原来经过你家走一走的是200万人，
原来经过你家里门口走的是200万人，
甚至乎300万人，
甚至乎300万人。
所以摩西很奇怪的想法，
所以摩西有一个奇怪的想法，
他这个想法呢没问过神的，
他这个想法是没有问过神的，
他就决定就跟以东王说了，
他就决定和以东王说，
即可不可以借路行，
可不可以借路让我们过一过，
问了两次，
问了两次，
以东王拒绝了他，
以东王就拒绝了他。
摩西以前不会这样做事的，
摩西以前不会这样做事的，
他一定会求问神的嘛，
他一定会求问神的呀。
所以当他和神失去了连结，
所以当他和神失去了连结，
当他对神产生怀疑，
当他对神产生怀疑，
当他觉得神不会为他伸冤，
他觉得神不为他伸冤了，
你既然不理我，
你既然不理我，
我都不理你，
我也不理你，
我不跟你商量，
我不和你商量，
我自己话事，
我要自己做主。
他就走去问以东王，
他就自己走去问以东王。
这个就是摩西当时的心态，
这是当时摩西的心态，
摩西的处境，
摩西的处境
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一个这么明白神的领袖，
一个这么明白神的领袖，
一个事事求问的领袖，
一个每件事都求问神的领袖，
现在竟然不问，
现在竟然不问了，
自己去做决定，
自己去做决定。
感恩以东王不答应，
感恩以东王不答应，
没用诡计说你们进来，然后就打你们，
没有用诡计说你们进来然后就打你们，
以色列人也没有冲动说我是要过，
以色列人也没有冲动说我要过，
这件事就平息了，
这件事就平息了，
就去到最后一段，
到了最后一段，
他们进不了迦南地，
他们进入不了迦南地。
摩西第一开始就讲到米利暗死在那个地方，
一开始就说到米利暗死到那个地方，
在这一段的最后就讲到亚伦也都死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章的最后也说到亚伦也死在这个地方。
那是不是指到应许落空了呢？
是不是指到应许落空了呢？
第三大段，
第三大段，
神的应许永不落空，
神的应许永不落空。
22至29节，
22到29节
里面讲的是亚伦 的终结，
里面说的亚伦的终结，
亚伦你要上山，
亚伦你要上山，
要上何尔山，
要上何尔山，
然后呢去到24节，
到了24节，
亚伦你要归到列祖，
亚伦你要归到列祖，
就是说亚伦你会死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亚伦你会死在这个地方，
入不到应许地，
进入不了应许之地，
因为你违背了我的命令，
因为你违背了我的命令。
这个就是圣洁百分百，
这就是圣洁百分百。
25节，
25节，
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
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
将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
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
亚伦必死在那里，
亚伦必死在那里，
归他列祖，
归他列祖。
三个人就在会众眼前上山，
三个人就在会众的眼前上山。
跟住摩西第27节，
27节，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
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
前面的摩西，
前面的摩西
没照耶和华的吩咐行，
没有照耶和华的吩咐行，
击打磐石，
击打磐石。
这里的摩西，
这里的摩西
回到去再一次回转归向神，
又回转归向神，
照着行，
照着行。
三个人上山，
三个人上山，
又照住除咗亚伦嘅圣衣，
又照着取下亚伦的圣衣，
然后就帮以利亚撒穿上，
然后就给以利亚撒穿上，
全会众就，然后上山嘅系三个人，
然后上山的是三个人，
落山嘅系两个人，
下山的是两个人，
全会众就知道了，
全会众就知道了，
以利亚撒已经着咗亚伦嘅大祭司衣服。
以利亚撒已经穿了亚伦大祭司的衣服，
全会众知道亚伦死了，
全会众都知道亚伦死了。
本来守丧是7日的，
本来受37天，
但是他们纪念这个一代的领袖，
但是他们纪念这一代的领袖，
为亚伦哀哭了30日，
为亚伦哀哭了30天，
好像一个审判，
好像一个审判，
好像一个终结，
好像一个终结，
但是又开启了新生代，
又开启了新生代。
神的应许永不落空，
神的应许永不落空。
神让大祭司的工作落到以利亚撒的身上，
神让大祭司的工作掉进以利亚撒的身上。
神应许我们，
神应许我们，
祂的应许不会落空，
神的应许不会落空。
只要我们懂得辨别声音的征战，
只要我们懂得辨别声音的征战，
由这个征战去检视自己里面有没有内伤，
由这个声音去检视自己的里面有没有内伤，
然后由这些的内伤再转向神寻求医治，
然后由这些的内伤又寻求神寻求医治，
我们辨别的恩膏就会提升，
我们辨别的恩膏就会提升，
我们就不会让这些声音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攻击，
我们就不会让这些声音进入我们里面成为攻击。
事实上，神好爱摩西和亚伦。
事实上，神很爱摩西和亚伦。
我们可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呢？
我们可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呢？
神已经让摩西、亚伦完成了他们那个阶段的任务了。
神已经让摩西、亚伦完成了他们阶段的任务。
如果要123岁的亚伦继续入迦南地做大祭司，
如果让130岁的亚伦继续做大祭司，
亚伦就应该说我都好累，
亚伦也应该说我很累了，
摩西说我已经支持不住，
摩西也说我支持不了了，
所以神也都让他们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
所以神让他们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有审判，
有审判，
也有恩典，
也有恩典，
让他见到他们的下一代成长，
让他们看到下一代的成长。
21章开始，
21章开始，
就是下一代的故事开始，
就是下一代故事的开始。
神给我们有盼望，
神给我们有盼望，
有恩典，
有恩典，
但他有一个圣洁的要求，
但是他有一个圣洁的要求，
圣洁的敌人，
圣洁的敌人，
第一关就是声音的征战，
第一关就是声音的征战，
要辨别，
要辨别，
要提升，
要提升，
由击打磐石，
由击打磐石，
到吩咐磐石，
到吩咐磐石，
是一种恩膏的提升，
是一种恩膏的提升。
神要帮助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不是去打这一场硬仗，
不是打一场硬仗，
硬硬要去啃那些负面的声音，
要勉强盖住这些负面的声音。
神要我们，
神让我们
健康，
健康，
整全，
整全，
被医治，
被医治，
大有能力，
带有能力，
从里面产生极强的免疫能力，
从里面产生很强的免疫力。
关键就是对神的信任，
关键是对神的信任，
相信他会出手，
相信他会出手。
感谢神给我们这一章经文，
感谢神给我们这章经文，
愿我们都在恩典当中，
愿我们都在恩典当中
领受100%的圣洁，
领受100%的圣洁，
里面的委屈受伤，
里面的委屈受伤，
都全然得着医治，
都全然得医治。
我们一起来敬拜，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